欢迎来到暌违已久的随意聊聊系列啦！这次呢是隆重的第四集，大家有没有暌违超久的呢？而这一次呢，也是我回台湾开录的第一集呢。而今日的来宾是我的大学学妹桂珊，尖叫声！哇！
我是桂珊，
跟观众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桂珊，我是一宁当东海历史的学妹。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参加这个随意聊聊，很随意哦。
对，真的就是聊聊。
对，好，
那你现在是就读什么学校呢？
我现在是就读辅仁大学的博物馆学研究所啊，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常常跟依宁在他的 IG 上面有很多互动。就是他
的确，
我锁定他的生活。
那你会想想分享，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东海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现在都转到比较应用史学的领域，然后都跟博物馆或是艺术相关，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样不一样领域的转换跟心路历程？
其实你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我好像在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就曾经有密过你，就那时候你还记得吗？
好像
鬼人多梦事啊。就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到以那时候申请到国外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学校，然后我就开始燃起了这个，就是其实我也是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艺术领域，不管是表演艺术啊，然后或者是说一般就是看展览这样子。那就读历史系当然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域，那是开启了这个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往博物馆这边作为一个出路，也是因为那时候在大三的时候上了西洋博物馆发展史，那就让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些应用史学的课程，就让我渐渐觉得说，如果我只是一个单纯的读历史系的学生，那以后我出来之后，我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知能能够怎么样去发挥？如果我是在博物馆或者是我喜欢的艺术史这样的领域里面，我可以把我所会的东西，给更多的人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读博物馆学，然后就是可以运用到自己的这个专长，还有自己喜欢的事。
那所以现在你已经升到硕二，那你觉得现在你真的有就是更喜欢现在的生活跟所学，然后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生命看起来就是感觉更充沛，跟以前在历史系的时候，你觉得有很大的改变，还是你觉得是未来会看到这样的改变？
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改变很大。那个改变像什么？在博物馆学的这个领域之中，我开始要学会去思考一个，就是我要怎么去转换这个知识，在这个场域里面。可能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写的东西会比较像是我给对历史有兴趣的人，然后历史学的这个领域比较像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同样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然后我写的东西他们一定会看得懂，我的受众就是一定感觉都是我同文层。那当我在博物馆，我转换到博物馆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开始要考虑到是博物馆这个场域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去转换我的知识我的职能的时候，我开始要去考虑我要怎么样去让大家让大众都能够接受我所传递的东西，那在我个人的心境上面还有学业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碰撞。我就是开始觉得我怎么说，我们所上的老师就常常还蛮一针见血，玉景老师就有时候学生他们说你要说人话，就是、对，就会开始会变成这样，就觉得、我好像变得不太会，不是说以前的自己有多厉害这样子，但是就会觉得就真的是一个还蛮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就还在跌跌撞撞当中
但感觉是很棒的跌跌撞撞，就是中间有跌倒火花，跟你同时感觉从就是我们的对谈之中感觉你依然是学到很多，觉得每天都有新挑战，可是就有一点像是为了喜欢的东西而活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
应该是不错啦，应该是说痛并快乐着
也是。那因为我本人是在英国念硕士，然后我是念当代艺术策展，那我知道桂珊是在台湾念的艺术类的研究所，所以我非常好奇可以分享一下你硕二大概哪些课程，就是硕一硕二大概什么样的课程，或是有什么样的研究的方式，或者你们是怎么样完成一个 project， 可以简易的分享一下吗？
嗯，好，嗯，在我现在是硕二嘛，那去年一整年的时候主要也是比较算是理论的奠基，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刚入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像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然后管理的课程，嗯，然后像我自己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一些文化资产类的东西，又修一些文化资产保存的课程，那现在到一直到二年级的现在之后，我们所吧就开始会安排比较多的一些实务操作的课程，像这学期就是像这几个月我都在准备一个就是一个策展，就是跟我们所有跟一个雕塑馆做一个联合的一个策展，那我们主要是学生的方面是帮他们做一个展览的企划，那就是非常累，
我可以理解
然后就是做策展企划这样子，那除了这一堂策展的课之外，还有另外一堂就是社会参与实践。社会参与实践这样的议题呢，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现在世界博物馆的领域里面，都还是一个蛮新颖的话题。对我自己来说，是我以前比较不会想到的一个方面，就是开始要博物馆开始去思考说，怎么从博物馆的角度去为这个社会发生，那而不是说只是一味的让就是只要让我们在期待观众进来博物馆，那我们现在我们去为观众设计一个观众他需要怎么样的博物馆，是一个比较反向思考的一个运作，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接触的主要是高龄的议题，就是像一些高龄的老人或是他不是健康老化的，像失智失能这样子的，对，那就也是在带一些活动这样子。
那说到高龄，再加上我大概上个礼拜刚好都在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的这个很大的艺术节工作，那我就有遇到一些观众，像是可能比较高龄或年龄比较大，
嗯嗯嗯，
那他们依旧是想要参与艺术，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些艺术非常难懂或很抽象，可是他们有心理解，却发现有一点无力感，没有在展览里面他们拥有的那些小小的文宣手册让他们拥有一定足够的知识量或资讯量，让他们可以立刻理解那个作品。那很多人就觉得艺术是高塔，哦天哪，我看不懂，是不是无知啊，他们那些懂艺术的一定就是比较高阶的人那他们一定就是觉得自己就是高 level 的。那你对于当代艺术这种挫败感，或者艺术也不一定要当代艺术，那这样艺术类的挫败感，你自己有什么心得体验或甚至是很深刻的经历？
我自己的话，我一直以来逛博物馆的时候，确实当代艺术类的这类的展览，确实是会让我是会觉得比较有点距离。就是即便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博物馆学研究所的学生，那我会知道我今天可能是要去参加的是一个比较历史性脉络的那种历史性的那种展览，我会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以前的学习的领域啦，我会觉得这让我比较放心，我会大概知道它的脉动会怎么样，我去我就可以看它的展览，就是一样是同条历史段同一个段带，那它是怎么样呈现。但如果我今天去参观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的时候，我不会抱持着一个我不会那么放心，就是我会怕我今天，我当然会在当中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但是我怕我无法学习到什么，就是那我不是不会说，也不是说他无法学习，是怎么说，就是我当下很开心，但是我怕我会看不懂。那看不懂这个不只是对，像刚刚讲到，不只是对老人，还是对一般大众，像我应该算是青年吧，
算了
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但刚刚提到的老人或者是这样子的议题，是我是觉得当代艺术的话，或许它可以不用有那些框架，就是说手册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些辅助的工具。因为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展览，你不可能期待观众他在进来你的展厅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定的知识。
对
对，那进来这个展场之后，你又不能让他出去之后他觉得他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让人有所学习的展览，我觉得确实就是他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但我到后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逛展的当下是快乐的，就是心怀他还是得到了，他可能不一定到什么你所谓知识啊，或者什么艺术的才能这样，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很快乐的观展体验。那我觉得
倒是，
对，我觉得当代艺术可以带给人的可能是这一个 常常带给我比较疗愈的作用，就是我在当下心怀快乐
啊、哦。当然，对，这很多人进去这种艺术机构或是美术馆，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想要学习什么东西。那平常一到我都在上学，都在学习、嗯。对，可能想换一个领域放松自己，或者你说的像疗愈，对我觉得这会很重要。那你在这个博物馆学研究所里面，你觉得这样的艺术机构？他们有打算做什么行为或者已经做什么行为想要就是拉近可能作品跟观众的距离？
你是说台湾我看的一些展览吗？
对对对，可能也不是什么实际的作为，但或者你有没有感受就是可能这些艺术机构或者博物馆他们有可能打算做什么，或者举例像你之前说的一些办一些什么教育活动，就是你觉得这是就是其中一个可以拉近观众跟作品的距离，还是你觉得你上课所学有别的东西也是可以拉近观众跟作品之间的距离？
嗯，你是不是想要讲扣到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说现在的一些拉近观众跟作品之间的距离的话，像你刚才不是提到就是你最近在
台北数位艺术节，
台北数位艺术节那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就是数位还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嗯、常常融入在策展的体验里面吗？
是，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对现在策展来说是一个不只是吸睛然后也可以让观众很身临其境的一种方式、嗯、但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有些展览确实是适合用多媒体然后新媒体这些科技的东西去辅助，
对，
这是 很不错的。可是现在台湾有很多，我知道是以台湾为准嘛，因为毕竟我是在台湾学，就是有些很多展览是其实确实是不需要为了科技而科技，
嗯，
就是有很多为了多媒体而多媒体、嗯、好像这样子就很有亮点、嗯、然后就可以就是吸引观众来。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就是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嗯、就是我们
VR 吗？
嗯，不是，我说是沉浸式吗？
哎、欸，真的氛围空间的那个
环境上，对对对，可是它也不算是 VR， 这叫什么？
我懂。
嗯，这种沉浸体验是主要是人，因为现在很多博物馆他们都会推一些就是突然有那种剧场就是冲出来、
哦、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突然变成了在这个场域里面、嗯、就某一个事件，然后你变成其中一份子，这样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体验，胜过于我今天到一个展览里面、嗯、我只是戴个眼镜或是什么，那
对
就是那会有一个很可怕的。
本人对这个 VR 体验还是就是有待商榷的阶段对、
嗯、对，所以我就是我个人来说啦，我觉得我对一些现在一些媒介吧，我们刚才聊的比较像是就是你怎么亲近你的展品、嗯
啊、
然后还有一个展览这个媒介，
对对对，
我还是比较就是尽管现在不管是说你到现场去体验这些虚拟的东西、嗯、或者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大家不都是在线上看展吗？
对，
我还是不管现在不管科技多发达我都还是要自己去。
对，因为那个身临其境感跟那临场感跟所谓我们刚刚探讨的一些距离感都可以在你在现场的状况下就是可以消弭掉很多。那个我真的觉得那就是科技在怎么样进步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我个人啊，
对对，
很深信我觉得你可能也很深信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很疯啊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身临其境还有那个环境感、嗯、我不知道你在台湾有没有看到一个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身临其境的展览。
嗯，印象深刻的身临其境展览，我想比较想分享的是就是我个人啦，就是我既进博物馆所之前我就觉得、哦、博物馆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我进来了之后我突然我变得很喜欢关注台湾的一些文化，就是一些、嗯、古迹建筑文化资产建筑、嗯、然后呢转移成博物馆的转换成博物馆的这种一些小的文化馆舍这种议题、
嗯哼嗯哼，
我还蛮喜欢这一种的，就你在那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体验是现在的
啊，也是一种身临其
境、就是、对、嗯、一种共融的感觉、
哦、我懂、嗯、
然后刚才讲到一个就是一定要亲自到那个地方、
嗯、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感情比较充沛的人吧、嗯、我记得我那时候讲到就是大三的时候上那个信恩老师的西洋博物馆发展史的时候、嗯、我也是在课堂上偷哭，就是
什么
就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那早上播给我们看一个就是那时候故宫好像不知道几年的一个不知道庆祝几周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个 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仓库吗，就那个山洞里面，故宫那个典藏的那个山库里、那个山洞里面的一个纪录片、然后那是第那个影片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有摄影团队进去让大家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那一种影片而已。然后我一看到那个影片，就他那个镜头就一导进去、然后呢就是旁边陈列都是什么宋代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我看到那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落泪，我就这些东西就这样子，就是他们就在这边，然后他可能经历了多少年，然后呢今天是我站在那，然后 我站在他们面前，然后我就哭了。对，
那这很有趣。那我可以 分享我的身历其境，很印象深刻的体验是应该是2018或2019，我在英国，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叫做Moving Image， 就是录像作品、影像录影像作品的联展，所以里面可能有20几个这种录像作品。那他们还是会分一间一间一间的，那通常都是黑盒子。那其中有一间我真的非常印象很深刻，像那个艺术叫做 Pipiratis， 他是专门一样是做很多人都会做的什么 video installation 这种装置型，可是他很特别的是他想改变观众观赏作品的模式，所以他不给观众就是坐在地板的机会或者是站着，他直接给大家床。对，所以呢观众就可以可能跟亲人朋友或者是亲人他们可以一起躺在床上，而他把大家平常站着或坐着，也就是你的荧幕会面向你，他直接放到天花板上面，等于就是有点是好有点强迫式的改变你的观赏习惯。可是因为这样的改变观众觉得新奇，那很明显在里面的人不是都是用手机当眼睛看作品，反而都是先很惊呼的躺在床上，然后先欣赏完作品之后才拿手机录。我觉得我发现这个感觉，那很明显大家如果用双眼去看这些作品，我觉得的确是有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身临其境。
我觉得这很厉害，
让我真的很印象深刻。
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手机先看这件事情也是，就是 no， 就是 现在去有时候去逛展览的时候的一个有时候会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你来到这边是让手机先看而不是你先看，我没有说那样不行啊，的时候，那你就是我还是推崇那种就是眼睛就是最好的相机这种。
可是这是真的、欸、
对，
不是矫情，
对，不是，就不是在讲什么就是 slogan 大王
啊，对对对。
但是我就是还是这样为准。就有时候常常看完了一个展览就说啊，就是好像都没有拍到什么照，是不是要拍个什么以证明自己来过？
对对对，
但后来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就是
也是啊。其实有很多证明的方法，可能你有记忆啊，或者你可能回家写几句话心得啊，对，或是可能未来的东西会内化，然后到你未来可能下一个计划或作业，你可以运用你可能里面的经验或是感受之类的。我觉得啦，
对。
我觉得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真的很身历其境的一些体验或感觉。但是很不幸的，我的高铁要到了。
你高铁？
对，所以我可能要先走了。但今天跟你聊实在是太愉快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